大家好，我是海鑫，今天我们继续来做月饼了。
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蓝色的我、红色的我、白色的我，你有没有回去体验一下？
听小原子再重新讲了一下。
哎
呀，听我讲是不行啊，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
颜色都弄好了以后就不太能够回国了。
哎呦，岂不是好事儿？
就三个颜色，什么颜色你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呀。
这是国民党的党旗的意思。
哎呀，
青天白蓝，
青天白日旗，
满地红。
好吧。
我们会讲到这里，主要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在信主之后能够找到基督徒所谓生命成长的正途啊。因为一个人信耶稣啊，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啊，这个信心是很简单的，你一接受就有了，你可以得到耶稣的赦罪，你可以得到圣灵，就是永生，对不对？但是往后再怎么样呢？就不简单了，尤其现在市面上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我们前面几个节目都讲过的什么老自己啊、老我啊，怎么对付啊，你一听这个名字就晓得了，基督徒遇见了一些问题，因为他这个人从整体上来讲，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变得更复杂了。本来我们这个人的组成，是神先造了身子，然后呢他吹了一口气，我们里边就有了所谓的灵魂或者灵与魂。但是人一犯罪，罪这个活生生的东西，它就霸占了我们的身体，并且与身体产生一个新的复合物，叫做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就拖着本来应当做主人的灵魂呢，到处乱跑啊，灵魂拿它没办法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说一个罪人活在世上的状况。最狭制了你的身子，不但你在活着的时候，你灵魂不是身子的主人，而且这个罪与身子所产生的新的复合物叫做肉体的东西啊，它把你一直拖到死亡里面去。你再不甘心，你也会被拖进去，并且因为我们是这样在罪中活着，灵魂还要接受永远的审判。那神要救我们，怎么救呢？为什么说我们因信就可以得救呢？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嘛，这不单是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而且他把他儿子死里复活的灵，就是圣灵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哎，就好像一个新的火车头一样，这一下子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往天上拖了，而不是被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往死亡里面拖。只是这个角色一多啊，这情节当然就复杂起来了。到底这个新的火车头它是全自动的，完全不需要我们合作啊！一信主之后呢，就像坐了高铁一样啊，速度飞快直奔天国，还是这其中有别的讲究呢？那就看你在哪个教会，你受哪个师父的教导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教导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要操练你所谓内住的生命，有的就说呢，你要对付这个啊，仍然卖给罪的肉体啊，因为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你还活在同一个身子嘛，对不对啊？那这个东西你要让它死透了，你要对付它。我们这一生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学功课啊。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你想想看，神会拯救了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往后在我们身上会发生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嘛，对不对？你现在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有个手册嘛，告诉你怎么使用，遇见问题怎么办。我们常常说生孩子那个娃娃生下来是没手册的，可是重生，基督徒从神生，有没有手册？当然有嘛，就是圣经嘛。但是偏偏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也没这个耐心，我们老认为那些话一定很难懂，而且恐怕是读不懂的，不如听听啊，这些师父跟我们讲的，照着去操练，照着去学习。哎呀，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他们讲的都不靠谱，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月饼。不是说我们找到一些更好的诀窍，而是你就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他怎么说的嘛。那像这样的问题，你不去读读罗马书第七章，你这条路怎么走啊？你的生命怎么成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就给大家留了个功课啊，回去把这一章里面凡是提到我呢，那个字你给它标个颜色，它可能是整体的我， 就是红白蓝，他可能是讲到这个啊肉体，你就把它标成红的，他可能是讲到灵魂，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救的肉体里边，那个灵魂你标成白的，他也可能讲到我们一心而得的圣灵，那你就把它涂成蓝色的，如果是圣灵跟灵魂就是变成天蓝色。就像这样的涂颜色读圣经啊，你如果有耐心去做一做的话，我讲这话一点都不夸口啊，保证你有收获，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用手册嘛。可是偏偏我们就喜欢去另外发明了一些名字，老我、老亚当啊、老自己啊、老夏娃啊，是不是越搞越糊涂嘛？你照着圣经写的分析你里边的自己，因为神特别设立了一位使徒，就是保罗，他专门把这个救恩的道理给我们讲清楚，在我们里面所有的状况啊，哎，他都已经实验观察做了记录，都是你可以重复的，也都是你可以验证的。不要去用他没有用的演算，更不要去使用他没有用的名词动词，这样你才能从这个信主之后更复杂的迷宫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当你找到的时候，你一定说哈利路亚，这原来是这么简单。哎呦，我从前怎么没好好来读读圣经啊？原来都写在这，真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这样下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情况是，就是说基督徒有时候没有看到好的见证一样，福音朋友还没有看到基督徒好的见证呢，觉得这个人从一开始信主就有点问题呢，就没有挂上了新的火车头，还是说他甚至都没有愿意为善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动力的。
对，你看我们会一再的回到希伯来书那句话，他说你要离开懊悔死刑这种圣言小学的开端，他叫你离开他，不要在里面打转。
那上次我们所讲到的罗马书七章呢，还只是一部分，因为保罗对他自己里边所做的这个实验、这个观察、这个记录啊，它分成好多层次，一层比一层要仔细，替我们整理的干干净净。你也唯有顺着他这个套路，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懊悔死刑是圣言小学的开端，因为那个死刑不是你做的，是罪做的。你光替他懊悔，就好像上次说了嘛，别人冒你的名盗用你的支付宝，你怎么样？掏空了腰包来替他支付，还不断到神面前认罪，这个叫做懊悔死刑。那怎么从里面出来？为什么说这不是推卸责任呢？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这都是有招式的啊，他用的字也都是很准确很清楚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词叫做机会，
七章十一节，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杀了我，这就是罪怎么样去做事儿，对不对？你不要给他留机会。
我们除了明白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那件事情你不用负责，可是你给罪留了机会，这件事情你要负责。但这两个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你正在跟着圣灵的时候，罪就没有机会了。前面讲的只有一部车嘛，要么他开要么你开，但是到了21节，他开始更进一步的更往里面去啊，提炼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提炼出来一个公理，提炼出来一个不变的律，对吧？这个海星，你们学工程的还有没有什么名字叫这种东西啊？就是像一个公式一样的
定理。
对，
定理哈，我觉得呢，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说，我提炼出来，我发现出来，我归结出来有一个定理。这个定理很有意思，
就是上一期
小园子讲，为什么说我们会跳跃，他不跳跃的，他现在才讲你讲的那一层，就是说，哎呀，我本来想去做呢，可是后来我转念一想，是不是我就不做了？他是这样子。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你看到了没有？他刚才只是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结论，他现在呢，他分析到那个片刻，那个那个当儿，正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正当这个我是白人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同时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与我同在啊。
恶。
对，也就是说 当你愿意为善的时候，能够观察到你里面那个恶卖给罪的肉体，那个肉体的主人，那个罪现行的时候，它显出真面目的时候，总是在你愿意为善的时候。这样讲明白吗？做实验在观察东西的时候，它往往有一个时间点，对不对？在某一个阶段你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你不在那个时间点，那个机会错过，你就看不见它了。
当我要用膳的时候，就有饥饿与我同在。
当我要节食的时候，当我要减肥的时候，你就特别饿。这也就是当初耶和华跟该隐讲的嘛，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我们常常以为是行得不好的时候才有恶伏在你门前，不不不，当你想要行好的时候，你后来变成行得不好的时候，这个当儿呢有一个恶伏在你的门前，那是你观察恶最好的机会，恶会现行，你要小心啊！这个是一个定律，这是第一定律。这个第一定律我们需要替它起个名字了，这个定律叫什么定律啊？
对的，第一。
哎，这太不悦饼了。
啊，那什么黑芝麻的，哎，说到那个该隐，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容易就有一个认识，就你看，这不就是靠行为吗？他行得好，神就悦纳他；行得不好，神就不悦纳他，就会有人这样的想。
我们就是老是用我们的成见解读圣经，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是在那一件事情上，神把罪这个名字叫出来，他一把他揪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做了罪的奴仆了，其实我也没算在你的头上啊，我只是要你制服那个罪，你不要向罪让步，对不对？那亚伯为什么行得好呢？因为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献的羊，羊的脂油，他把羊杀了，
替自己在神面前补赎自己的不足嘛，
所以他蒙悦纳。对不对？这事情你要好好的去想啊，你不要就是照自己的聪明的继续把神的话拿来用一下就转头就不看了。嗯，他不是这个意思。那当该隐看见亚伯被悦纳的时候，那个罪一下子现行了。那这个是第一个定律，就是什么恶人露脸，是吧？就是什么你看见了那个罪，罪让你发现的定律。那并不表示罪平常不在，对不对？他平常在你不容易观察到他，尤其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他就是你，对吧？
这就有点像那电视里看到的那种坏人的大 boss 最后现身了。
啊，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越读越有兴趣，跟你研究物理啊、工程是一模一样的。他是很仔细的一个观察，他这第一个定律只是说你能够看见他，对吧？大坏蛋终于现形了。对于这个定律他是怎么观察到的呢？他这个观察的原委在于，因为按着我里边的意思，这个原文就是说按着我人的意思，这个人是白人，是我得救的灵魂，我干什么？我喜欢那个蓝人，我喜欢所谓神的律，神的律就是按着神的话，神给我们一切的吩咐，那个叫做神的律啊，先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新的律法。我是喜欢蓝人那边蓝色火车头的，可是我观察到另外有一个定理，有一个公理，在我的身子里边，不是在我这个白人里边，不是在我里边那个白人的得救的灵魂里面，是在我的身子里边，他就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我心中的律是什么呢？我喜欢那个蓝人那边蓝色火车头的，这个叫做心中的律。这一打仗呢，这是上次我们节目里面讲的啊，两个火车头在那儿拉，这一打仗呢就有一个一定的结果，你不能打仗的。一打仗这底下这个八个字是最最经典的，是什么？
把我掳去叫我服从。
哎，对，就是把我掳去，什么我啊？白人叫我白人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是第二个律，这个律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前面有一个恶人露脸的律，那这个律是什么律啊？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律？它是说肢体中有个犯罪的律呢，还是说把我掳去叫我服从是一定打败仗的律？是哪一个律啊？
把我掳去叫我服从。
对，肢体中的罪那个已经早就卖给罪了，对不对？ 这里在讲的律呢，是打败仗的律啊，恶人得势啊，对吧？我又回到从前那个仆人骑马了，
回到那个旧人里边。
这里是有两个律还是三个律的？
哎，你看中文的话，简直有五个律了。喜欢神的律，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加上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常常这样读。但实际上，它只有两个律，它只有两个律。肉身卖给罪，前面已经讲了，它不用把它叫成一个律了，那个是一个事实。
那固然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你也可以称它为律，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才发现的？这时候所发现的是什么律呢？
演算出来哪边得胜。一个比赛一定打败的律是讲到这个律。我心中的律呢，就是我喜欢神的，改成我喜欢神的意思就比较好懂了一点啊。我肢体中另外有个律是讲到他一定有能力打胜你，你就活在这个不断失败的状况里啊。这个就是你明明是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可是为什么老是有救人的表现，对不对？你能想到一切的状况他已经都帮你分析完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解剖上面的分析。你要明白啊，他这个怎么演算的，要不然这条天路你走不好的。
嗯，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这个是指我新人里边的意思。
哎，对，你可以用新人旧人再把它念一遍，你慢慢就会明白了。这要读好多好多遍。
嗯。新人是喜欢神的律。
对。
但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新人心中的律交战。
然后老是打败，对。
吧。
对。
嗯。
对。但这时候他不再用肉体这个词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嗯，他不是说肉体中另一个领域，所以为什么说肢体中犯罪，那个是讲到肉体，对不对？就是从水里面出来的身体应该是可以听我的话的，可是为什么还不听我的话呢？他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这么清楚的说，觉得肢体中发现在我的身体里面仍然有一个律在跟我打仗，而且我仍然打输，你看这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哎，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真的是千古名叹，没有话讲的。
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这就是把那个肉身的我掳去叫肉身的我。
你也可以这么说，
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也可以这么说，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对，总之你打败就是了。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做月饼本来是做哈，我这边做边吃上了，吃起来呢，好像我确实。比以前的那个印象中的五仁月饼要好吃一些，好像一吃就自由了。
对对，你每一次去读啊，我都没办法跟你说我到底读罗马书七章读了多少遍，因为读不懂嘛。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读。当你开始懂的时候，你就会一次比一次懂，一次比一次清楚。
这样的，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读懂了，所以按照我当知道的，旧人是不知道。
但是不管你怎么读，读到最后呢，他这几个字的结论呢，是已经完全写明了我们基督徒所遇见的困难，以及你怎么从这个困难里面能够得到啊，刚才你说的自由。他说我真是苦，这个我你可以说一个红白蓝的我，也可以说是一个白色的我，总之是你的新人还在这个痛苦里面。你的痛苦到底是什么痛苦？不是娶不到老婆，也不是生病，也不是老板压迫你，问题的根源在于我需要有一个拯救者把我从这个困境里面拯救出来。尽管我已经得救了，好像一切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为什么这个答案还没办法变成事实？他把它用一个问题，用一个呼求写清楚。首先他知道我没办法留在这个交战的状况，我需要一个拯救者，
所以他才用这个第三人称的代名词，谁？
而且这个拯救者呢，不能只是愿意，他不能只是好心，他一定要干什么？谁干什么？能，对吧？说小圆子，你动了好多手术，你看了好多医生，要解决你的健康问题的时候，那个医生一定要干什么？
结合所有前面的，
像这么重要的事情，
要能。
对啊，你怎么都不找蒙哥呢？哎呀，
这个 本能力的呢。
对呀，能力的能力。我很愿意替你开刀的，对吧？
哎呦，我可不愿意，谢谢你哈。
我很愿意，但是我不能啊，我很好心呢、啊、是不是？
这个都能好心呢、啊、
我可以做中医嘛，因为中医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说能，肯定能治好、
嗯、中医这个还得看缘分，这个气场不对就不能治。
哦，这样子。所以谁能救，
是的是的，真的
谁能救是最重要的。
对啊，这句话我经常说啊，我真是苦啊、
嗯、
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对，你脱离什么东西？不是脱离你的身子。
我是 literally
我知道我知道。我五脏肺腑太不合作、嗯、脱离这取死的身子或者身体。哎呦，把你救脱离这个身体，那你不就死了吗？
哎呀，那就真的活了呀。
哎，这句话的意思可不可以反过来说，谁能救我这身体的取死呢？
脱离这
身
体
的取死跟取死的身体他们有相当雷同的地方，那你这么一看呢就稍微比较能够明白一点，他不是真的要你脱离身体，对不对？你仍然要活在这个身子里面、啊、
就是谁能 救我脱离这个救人、嗯、
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会这句呼喊，就是前面所说的，包括这几个律啊，包括这个愿意啊，包括这些我做事的结果啊，然后他这个呼喊喊出来，我们大家都很阿门。然后他就不讲答案了，他说感谢神，我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哎呦，那我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哎、
这又是一个大的这个难处哈，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
了。对呀、啊啊、但他不是说我怎么靠着，他说我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但是我们就会说，哎呀，那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刚才不是才说立志为善由得我，我立志靠主耶稣基督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吗？
哎呦，我每一次听见有弟兄姐妹或者牧师跟我讲靠着主靠着主，我就怎么靠着呀？
对呀、啊，
我这我不用力了吗？身体一软就靠着了吗？哎，其实不是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靠个什么，应该是 in the Lord， 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就能脱离了。
或者说你的 in 再加一个 g 就好了，当我正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对对，正靠着主耶稣基督。是，不然我真的我每次问我说怎么靠呀，怎么靠着呀。
因为他在解决的是讲到前面的种种的问题。那你说啊，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对不对？难道这个律又不实用吗？不是不是，那个就是讲到说你愿意去遵从神跟随主的时候你往往做不到，对不对？他是讲到说那个征战的状况。那你现在从这个取死的身子，从这个把我掳去叫我服从的征战的状况要出来的时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你就加一个字儿就明白了嘛。感谢神，当我正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不在那个征战里面，我真的就脱离了，我的身子就跟着这个蓝色的火车头走了。哎呀，好简单，是不是？那你什么时候没有跟着这个蓝色火车头走，那怎么办呢？那当然那个罪又活了嘛。那不是说吗，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嗯，
所以你要回头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读，慢慢慢慢你就明白了。
哎呀，这个需要下功夫啊，罗马书还是下功夫还能读得明白一点的。
对对对。
哎呀，有的可能下功夫都不一定能明白。
像那个雅歌啊、嗯、什么什么。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科学文献，是一个实验报告。
嗯，这个我知道蒙哥不喜欢我们说逻辑，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清晰。
那当然了，就是、
我很喜欢
说神的道理，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不讲知识，不是不讲道理，但是完全是神的道理。这个道理从哪里开始讲？它从第五章就开始讲了，一直讲到现在。所以你每读懂了一段，再回头再往后啊，你就会清楚，然后再把它往自己，最重要的是知道往自己身上对照，你看你自己里边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懂了。哎，那冤有头债有主，什么是罪做的，什么是你做的，对不对？
蒙哥，这个标准好像不一致呀。这老师跟我说不要看你自己，不要看你自己，这会儿又说经常看自己。
有了这个手册了，有了这个解剖课本，那你当然往自己身上对对了。所说的不要看自己呢，其实那个所说的不要看自己是讲到说不要看你的旧人了， 严格的说是这样子。
我在看那个英文的有 ASV 当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个翻译挺好的。23节中文是说我的肢体里面吧。他说 I see a different law in my members. Members, 好像就是一个集合体一样。不是，他就
是
说有好几个合在一起的。对对对，就是。
手啊脚啊，我的手脚不听话是这个意思。对吧，眼睛不听话。
23节后面那句说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也是说 cavity under the law of sin, which is in my members.
好了，
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呢？其实就是讲了罗马书七章从21节到罗马书到七章的结尾，到底保罗说了什么，以及他的这一番的解剖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实用的。那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啊，听众朋友看看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念的时候不是照着和合本的翻译，而是照着它背后我们今天讨论那个大概的隐藏的意思。他在21节的时候，七章21节，他说我发现有一个不变的状况，一个公理，就是每当我里边这个新人想要为善的时候，会有恶与我同在，会有恶露出他狰狞的面孔来。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每当我里边那个新人的意思想要往神那边去靠的时候，因为我的新人是喜欢所谓神的律嘛，哎，这时候我就会发现在我的白体中还有一个喜欢，这个喜欢呢就出来与我对着神的那个喜欢交战，那这个白体中的喜欢呢，那是与我喜欢神的那一个方向相反的，这一交战呢就交战出第二个公理，第二个没办法改变的状况，就是我的旧人又把我的新人掳去了，叫我服从那个仍然在白体中犯罪的旧人。为了这个状况，我活着真是苦啊！我何等希望有一位能够救我这个新人脱离我那旧人的取死，那取死的旧人呢？感谢神！当我们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你脱离了。这个应该算是第三个律，这个叫做得胜律。其实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后来12章，他再说一遍，用另外的话来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将你的 member, 将你的会员，将你的白体献上，无论是手是脚是眼是口，当作活祭。当你这样献上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当你正在做跟随圣灵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罪的律、死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恶人露脸的律、一定打败仗的律啊，通通就都不见了。再说，因为你家只有一部车，你只有一个身子，你只有这两只手，要么主用，要么罪用，要么新人为主用，要么旧人为罪用。再念下去就成了绕口令了。好了，听众朋友，不妨回去把这些圣经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愿你能够蒙主光照啊，让你晓得今天世上离开保罗的教训所增添的那许许多多的师父，恐怕是不值得你去追随的。